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7年12月22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一项决议案，拒绝接受美国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并把美国大使馆迁至耶路撒冷的决定。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黑利在表决前对大厅的各国代表说，美国将记住今天联合国大会选择对我们作为一个主权国家行使自己权利的行动进行攻击。他还说，当我们被要求再次为联合国做出世界上最大贡献的时候，我们将记住今天。当很多国家来请求我们，正如他们经常做的那样，为他们的利益支付更多资金，并运用我们影响力的时候，我们将记住今天。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达农表示，那些支持今天决议案的国家就像被巴勒斯坦耍木偶，你们就像牵线木偶被迫跳舞，巴勒斯坦领导层在一边看着偷着乐。巴勒斯坦要求举行星期四的联大紧急会议，考虑埃及提出的决议草案。在这次联大会议表决之前，美国星期一在安理会动用了否决权，否决了一项被其他成员国一致接受的决议草案。该决议草案得到其他14个安理会成员国的支持。联合国大会的决议案重申耶路撒冷作为一座圣城的特殊地位，其最终地位归属有待未来通过以巴和谈解决。决议案还表示，任何意在改变圣城耶路撒冷的地位状况或人口构成的决定和行动都没有法律效力，是无效的，必须被废止。美国说2018年将继续与俄罗斯保持接触，在叙利亚共同努力打败伊斯兰国组织。全球反伊斯兰国联盟的美国总统特使麦格克星期四对记者说，美国希望通过最终实现由联合国监督的选举的宪法程序解决叙利亚冲突。他说，我们同时也将继续保持在叙利亚的存在，确保伊斯兰国组织不能返回，确保我们能够帮助维持稳定，让民众返回家园。主张独立的政党在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的选举中赢得占绝对多数的席位，给拉霍伊首相的政府一个重要打击。这次选举之前，马德里政府解散了加泰罗尼亚地区政府，逮捕了很多主张从西班牙独立的政界领袖。今年10月举行了有争议的独立全民公决之后，这些政界人士试图宣布加泰罗尼亚独立。随着星期四晚上的投票结果，看来主张独立的政党能够获得多两个席位的多数之后，支持独立的人士开始举行庆祝选举胜利的集会。美国联邦上诉法院星期四驳回了川普行政当局推迟美军接受变性人士服役期限的要求。三名法官组成的合议庭仅仅说，在相关挑战法律程序进行期间，变性人士2018年1月1号开始可以服役。一名联邦法官上星期裁决有关服役人员的新政策可以实施。川普政府希望推迟，川普政府正针对早些时候法院不准川普总统禁止变性人士服役的裁决上诉。韩国星期五开始调查在帝川市中心烧死29人的大火，韩国国家消防总署说，多数死于星期四大火的遇难者当时正在洗桑拿浴，火情从一辆汽车开始，很快就吞没了8层楼的建筑，很多人困在楼内。秘鲁总统在对他弹劾的程序中过关，秘鲁总统库琴斯基因涉及巴西的一个丑闻而面临弹劾。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美语训练班上课了，我是杨林。
我是 Kat。 杨林，今天教什么呢？
今天咱们要去滑雪。
Here I go。
要为出席一个非常正式的宴会做准备。
Tuxedo? I don't own a tux。
要去健身房减肥。
Phew! Running makes me feel good. So exhilarating.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暴露。
这些听起来都很有用。
那当然，不过节目一开始咱们还是先来学个词儿。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At the expense of。 At is spelled A-T and expense E-X-P-E-N-S-E expense。 At the expense of
At the expense of, 意思是以某件事或者某个人为代价。沸沸扬扬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继续在美国各大城市上演。
Protesters accuse the richest 1% of accumulating their wealth at the expense of the remaining 99%.
示威者指责说，全美最富有的1%的人以其他99%的人为代价聚集财富。美国国防部将在未来10年内缩减开支，不过
Defense Secretary Leon Panetta said the budget cuts won't come at the expense of U.S. power in the Pacific.
国防部长帕内塔表示，削减预算不会以降低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实力为代价。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at the expense of, at the expense of, at the expense of。
让我也来造个句子。He took a job he loves at the expense of a bigger income. 他放弃了更高的收入，选择了一个自己喜欢的工作。这样说对不对啊 ，Kat?
That's correct. You can also say he chose what he loves over financial gains.
不管怎么说，都是在做选择。人生就是不能两全其美。You can't have it all.
对啊，我们今天在流行美语里也要谈到这个选择。
对，不过是美食和身材的选择，咱们一起来听。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流行美语。 Larry 和李华在他们最喜欢的披萨店吃饭，他们会用到两个常用语 Love handles 和 No pain, no gain。
That was delicious as usual。
哎 ,Larry, 你还剩了一点披萨呢，你怎么不吃完啊
?Oh no, I couldn't eat another bite. Well, if you insist. Li Hua, oh, this is so good, I could eat this forever.
啊，什么声音啊？哎，天哪 ,Larry, 你的皮带被撑断了。
Oops, maybe we should stop coming to this restaurant so often. I think I'm starting to grow some love handles.
Love handles?那是什么意思啊
?Love handles are the fat that grows around someone's waist.
腰上的一圈赘肉就叫 love handles. 这还真有意思。不过 Larry, 你最近啊真的胖了好多哦。
Oh, you noticed my love handles.
你这几个月啊好像长胖了好几磅哎。不过我一直不好意思告诉你，今天既然你连皮带都撑断了，那我也不瞒你了。You have some love handles, Larry.
You're right. I haven't been paying much attention to my diet lately.
我就说嘛，我们最近来这儿吃披萨，每个星期至少来3次。你啊，不长出 love handles 才怪呢。
Well, you have to admit, the pizza here is out of this world. I don't mind your love handles, Li Hua. I think they're kind of cute.
哎，等等等等，你说我也有 love handles 啊？
No, of course not. I mean, if you did have love handles, I would still think you were beautiful, honey.
这还差不多。
At any rate, I think it would be a good idea to start watching what we eat and get more exercise.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joining a gym?
去健身房啊，让我考虑一下。好，考虑好了，那我啊，就自我牺牲一下，陪你去健身，我帮你减掉你的 love handles。
Larry 和李华办了健身卡，两人在跑步机上挥汗如雨的锻炼。
Phew! Running makes me feel good. So exhilarating. These love handles will be gone in no time. How are you feeling, Li Hua?
我不行了，我的腿快要断了啦。
Oh, come on, Li Hua. We've only been jogging for 3 minutes. Don't you want to be fit?
Oh, 我是想要身材健美啊，可是这也太累了吧。哎，算了算了算了，就让 Love Handles 来找我吧，我不练了啦。
You know what they say, 李华? No pain, no gain.
No pain, no gain?
That's right. It means you have to work hard to get results. No pain, no gain.
Oh, no pain, no gain. 就是不付出努力就收不到成果。Larry, 你啊，现在不要给我讲大道理了，我实在是跑不动了。
Come on, Li Hua, I know you have a good work ethic.
我认真上进。
Remember when you stayed up all night on your project for that computer class? Some people would just go to sleep, but you worked right through. No pain, no gain, right?
那不一样啊，我可以通宵念书，可是跑步又不是我的强项。没有跑两分钟啊，我的腿已经开始发酸了啦。
But you'll feel better afterwards, I promise. You're already in pretty good shape anyway. I have a long way to go to get rid of these love handles.
啊，你看 Larry, 连你都说我本来身材就挺匀称的，所以我就不练了啦，省得你们这些胖子压力大哈。
Suit yourself, Li Hua. Hey, isn't that your classmate over there? Wow, she's really working hard.
哪一个？啊，哦，那个女生啊。她在班里经常和我比呢。
Man, she's looking fit. No love handles on her.
什么？哎 ，Larry， 靠边，别挡着我用跑步机。
Oh, you changed your mind about exercise.
No pain, no gain, Larry.
Aha! Looks like all you needed was a little competition. No wonder you're always working so hard in school.
我绝不能让那个女生的身材比我还好。
Great. Well, I guess I'll let you exercise.
啊，那你干嘛？你不跑啦？
All this exercise made me hungry. I'm going to eat some pizza.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从 Larry 那儿学到两个常用语，一个是 love handles， 表示腰上的赘肉；另一个是 no pain, no gain， 意思是不付出就没有收获。这次的流行美语播送完了，谢谢收听，下次再见。
No pain, no gain，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我真羡慕那些天生吃不胖的人。
Well, maybe they do want to gain some weight.
嗯，你说的也对。我有个朋友是个女生，她快结婚了，不过她和别的新娘不一样，别人都是拼命减肥，她却想增肥，因为她太瘦了，穿礼服不好看。
If she's concerned about that, she might want to choose a more conservative wedding gown.
设计保守的婚纱，你是说不要太性感、太裸露的是不是啊？
对啊，她可以走清纯可爱路线吗？
嗯，有道理，我去提醒他一下。不过刚才说到裸露，今天在美语怎么说节目里咱们就教这个词儿。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无穷要问的暴露。
Jessica， 明天我要去面试，得好好打扮打扮，你帮我参谋参谋。
没问题， Show me what you got。
你看这件连衣裙，我穿上挺漂亮的，不过似乎有点太露了。对了，这个衣着暴露在美语里要怎么说呢？
You can say this dress is showing too much skin.
Showing too much skin? 我明白了，就是露得太多。
Exactly, you can also say someone is scantily clad.Scantily is spelled S-C-A-N-T-I-L-Y, 意思是少，不够。Clad is spelled C-L-A-D, 意思是穿衣服。
那把两个词放在一起就是穿得不够，衣着暴露的意思咯。对了 ,Jessica, 如果说天冷的时候穿得太少太薄，是不是也可以用 scantily clad 呢？
Yes!For example, you can say girls who are scantily clad when they go out in the cold weather are at a higher risk of getting sick.
你是说大冷天穿得特别少出门的女孩子更容易感冒？那当然，不过做女生就是这么辛苦，为了漂亮也只能忍着。
其实也不用这么辛苦。I know girls want to be pretty, but we don't have to be dressed to kill every day, right?
dressed to kill? 要杀人？
No, dressed to kill means wearing fancy or formal clothing. 比如说 I was dressed to kill for my interview.
哦，我明白了。Dressed to kill 就是着装正式，抢眼。哎，你看这条西服裙行不行？ It's not showing too much skin.
I like this pencil skirt. It's perfect for the interview.
原来西服裙叫 pencil skirt, 像铅笔一样直直的裙子。好吧 ,let me put on this pencil skirt and this shirt, 看看效果如何。
吴琼 ,now you're dressed to kill. 现在看看你今天都学了什么呀。
第一，形容衣着暴露可以用 scantily clad, 或者是 show too much skin。第二，穿的正式抢眼是 dressed to kill。第三，西服裙是 pencil skirt。
正好 Kat, 你看看我朋友婚礼我穿这件礼服去怎么样 Is it showing too much skin?
Let me see. This is a really nice evening gown, and you're not scantily clad. The problem is it's too much for a wedding. It's like what a movie star would wear on Oscar night.
啊真的啊太华丽了是吧那就算了我可不想在婚礼上抢了新娘的风头。
对啊 You should save it for a black tie event.
Black tie event?你不是让我穿着这么漂亮的礼服再配上条黑领带吧
Of course not. Listen to business etiquette and you'll know what I meant.
礼节美语
Jim 在走廊上碰见同事 Gary.
Gary, did you hear about my upcoming trip to New York?
I think I did hear something about it.You and Henry are attending some kind of function, right?
Yeah, it's an anniversary celebration for one of the companies we do a lot of work with. You know, Walcon Electronics.
Right. Walcon is one of our biggest clients.
It's Walcon's 120th anniversary, and they're throwing a big party.
Jim 马上要出差到纽约去。Gary 说他听说了 Jim 的
Upcoming trip. Upcoming is spelled...UPCOMING, upcoming, upcoming.
是即将发生的意思。Gary 不知道他们这次要去参加什么活动。Function, 在这里指正式的社交活动。公司最大的客户之一 Walcon Electronics, 庆祝成立120周年。
They are throwing a big party.
他们要办个大派对来庆祝。英文里说办派对经常会用动词
throw, T-H-R-O-W, throw.
Walcon Electronics is 120 years old?
Yep, they started out as a shoe manufacturer and then branched off into electronics in the late 1960s.
That's a big change, moving from shoes to electronics. But you have to give the company's founder credit for thinking ahead.
Absolutely.Today, they are one of the world's top home electronics brands.
Well, you'll have fun. New York is always a great place to visit.
Yeah, but I'm a bit worried. I've never attended a function like this before. Look, here's the invitation.
Walcon 电器公司最开始是生产鞋子的，到了60年代才改行做电器。这里用到的两个动词词组，一个是
start out，
意思是起步，另外一个是
Branch off.
意思是改变前进的方向。Gary 说
You have to give the company's founder credit for thinking ahead.
咱们可不得不佩服这个公司创始人有远见。
To give someone credit for something.
意思是肯定某人的做法。纽约是个很好玩的地方，可是 Jim 却很担心。他拿出请柬给 Gary 看。
Oh my, it's a black tie event.That means you have to wear a tuxedo.
A tuxedo? I don't own a tux.
Not very many people do. You can rent one, though.
Oh, wow. That means it's going to be a very formal event, huh?
A black tie event is about as formal as it gets. Men wear tuxedos, and ladies wear evening gowns.
What else should I expect?
There will probably be a band playing soft music.Waiters will walk around serving drinks. Most of the guests will mainly stand around socializing with each other.
原来这次活动是
a black tie event.
参加者要穿礼服打黑领结的正式活动。男宾要穿燕尾服。
Tuxedo. Tuxedo is spelled T-U-X-E-D-O. Tuxedo.
女士则要穿
evening gown.
晚礼服。Gary 说
A black tie event is about as formal as it gets.
这基本上要算是最正规的活动了。As it gets 是指最彻底的表现。两个 as 之间加形容词。Jim 会喜欢这种活动吗？我们下次继续听。
哦、oh, ,black tie event 就是非常正式的场合。我朋友要是嫁给了什么欧洲王子，那我穿这个华丽的晚礼服去参加他的王室婚礼就很合适了，对不对
?That's right. So save it till one of your friends marries a prince.
啊这得等到什么时候啊不过其实女孩子只要找对了人都可以像公主一样幸福。
Yep. Every girl can have her own prince charming.
不过你还记得美女三级跳节目里面那个男朋友吗
How can I forget him? He's such a lousy boyfriend.
对啊,他还有更过分的呢。咱们来听听吧。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购物单元的终极课程。
Today, Kevin is going shopping at a clothing store to buy his girlfriend a present for her birthday.What do you think he's going to get her, Winnie?
他呀花了1000块给自己买了套时髦西装。我估计他现在肯定没钱了。给女朋友买的八成是便宜货。不信我们就一起来听吧。
Good afternoon, sir. Can I help you find something?
Sure. I'm looking for something special for my girlfriend. Could you help me find something she'll like?
Sure. Do you know what size she is?
I'm not really sure...She's about your size, maybe a little more petite. I haven't really noticed.
You don't know your girlfriend's size? Okay.
Kevin 这家伙给女友买衣服连人家穿多大尺寸都不知道。哼，这种男友啊再帅我也不要。
Really? I hope you're kidding. Do you know what the word petite means?
Petite 就是指女性身材娇小。服装店的店员问 Kevin 女朋友的身材 ,Kevin 说可能比这位店员的身材更娇小一些。
Exactly. In this next section, listen for the word trendy, which means really cool and popular.
All right. Well, what does your girlfriend normally wear? What is her style like?
Well, she works in an office, so she always dresses really professionally.But for her birthday, I want to get her something really fun and trendy.
Well, let's see. We have some really nice skirts I can show you. What colors do you like on her?
You know, I've never really noticed. But I know that I look fantastic in blue. So let's get her something blue.
So Winnie, what kind of outfit does Kevin want to buy for his girlfriend?
他说女友平时在办公室都穿职业装所以呢想给她换个风格来件活泼时髦的衣服。
Right. And what colors does Kevin think his girlfriend looks good in?
说起来还真是让人来气呢。他从来就没有注意过女朋友适合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就因为自己啊穿蓝色好看就要给女朋友也买蓝色的衣服。哼我看 Kevin 啊爱自己胜过爱女朋友。
Well, do you want something inexpensive, or is money no object?
I want to get her something reasonably priced, but nice.
So how about $100, maybe $200?
$200? Come on, it's not like we're married.
Is $100 out of your price range?
I don't want to go overboard. I think my budget is closer to $20.
Ah, 他的 budget, 预算只有20块。我看这些钱只够给人家买双袜子的。Kevin 啊真是浪漫的让人想揍他一顿呢。
Why, Winnie? Women don't think socks are a romantic present? So that's why my wife was so mad at her birthday last year. But Winnie, can you guess what money is no object means?
我想 money is no object 就是说钱不是问题多少钱都无所谓的意思。
That's right. For example, I usually only buy cheap things. But when I look for something important, like a good doctor, money is no object.
I don't think we have any outfits for $20 here. This is a nice clothing store.
Oh, well, can you recommend a store near here where I could find some really good bargains?
There is a store down the street called Bargain Basement. You could probably find some really cheap clothes there.
Ah, that sounds perfect for my budget. I'll go try to find her a present there. Thanks.
Professor Bowman, go overboard. 这个意思是过分吗?
Exactly.
这么说, Kevin 连100块都不舍得花啊。要我说,等他女朋友把他甩掉时,他可别怪人家 go overboard.
I agree. Tune in next time to see what happens.
这次的美语三级跳就播送到这里。美语三级跳节目取材于美国之音最新推出的美语教学强档网站 goenglish.me， 网址是 www.goenglish.me。
有句话叫礼轻情意重，可见花多少钱并不代表礼物好不好。不过这个 Kevin 给自己花1000块买衣服，给女朋友就用20块打发，这也太敷衍了。
Exactly. And he doesn't even know what color his girlfriend likes. I don't see this relationship going anywhere.
对啊，不知道他女朋友收到这个礼物之后会怎么想。
咱们就等着下集看好戏吧。
好，咱们接下来去听体育美语，大家一起去滑雪。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Hey, thanks for going skiing with me today, Yangchen.
Of course, Patrick. 我最喜欢滑雪。而且啊 ,seeing you crash and burn sounds like a lot of fun.
Gee, thanks. Before we go, I should tell you some safety rules, though.
Okay.
Skiing can be dangerous if you don't know what you're doing. For example, an avalanche, Yangchen, could kill you.
你是说雪崩?
And you can use the word avalanche anytime there's a lot of something.
Mm-hmm.
For example, the politician received an avalanche of criticism when it was revealed he had taken bribes.
就是说很多人批评他。可是 Patrick, 这是一个小山坡,不可能发生雪崩。
All right, maybe not. But you can fall and get hurt if you don't know what you're doing. Whoa, did you see that little kid crash? That was a total yard sale.
Patrick, 小孩摔倒了,你那么幸灾乐祸。
Yeah, but you said it's funny to watch some people crash and burn, right?
Yeah, I said watching you crash and burn. 不过你刚才为什么说 it was a total yard sale?
Okay, if you have a bad crash,
uh-huh.
and all your equipment gets spread out in the snow, it looks like you're having a yard sale.
I get it. 因为摔得很惨,滑雪的家伙摊了一地,好像卖旧货一样。Very funny.
As funny as watching me crash?
I don't know. Let's find
all
out.
All right, here I go.
Oh, hi. Can I buy that?
I'm not selling anything.
Oh, my apology. I thought you were having a yard sale.
I remember the first time I went skiing. I crashed so hard and had a big yard sale.
Been there, done that.
是吗?看来这是初学者的必经之路,不丢人。
But I'm sure it hurt physically.
对啊,所以后来我就改在家里的游戏机上滑雪了,又暖和又安全。
But you'll miss the thrill of the real thing.
这倒也是,看来偶尔还是得去滑一次真的。好了,节目时间又到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蔚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Bye!
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一项决议案，拒绝接受美国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并把美国使馆迁至耶路撒冷的决定。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黑利在表决前对大厅的各国代表说，美国将记住今天联合国大会选择对我们作为一个主权国家行使自己权利的行动进行攻击。他还说，当我们被要求再次为联合国做出世界上最大贡献的时候，我们将记住今天，当很多国家来请求我们，正如他们经常做的那样，为他们的利益支付更多资金并运用我们影响力的时候，我们将记住今天。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达农表示，那些支持今天决议案的国家就像被巴勒斯坦人耍木偶，你们就像牵线木偶被迫跳舞。巴勒斯坦领导层在一边看着偷着乐。巴勒斯坦要求举行星期四的联大紧急会议，考虑埃及提出的决议草案。美国说2018年将继续与俄罗斯保持接触，在叙利亚共同努力打败伊斯兰国组织。全球反伊斯兰国联盟的美国总统特使麦格克星期四对记者说，美国希望通过最终实现由联合国监督的选举的宪法程序解决叙利亚冲突。麦格克说，我们同时也将继续保持在叙利亚的存在，确保伊斯兰国组织不能返回，确保我们能够帮助维持稳定，让民众返回家园。他说，伊斯兰国组织已经失去了他建立的所谓哈里发国的 98% 的地盘，美国正在努力降低叙利亚当前的冲突，同时与俄罗斯进行真正务实而又坚定的外交。麦克克还说，根据联合国的报告，每个月有1000叙利亚难民返回家园。主张独立的政党在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的选举中赢得占绝对多数的席位，给拉霍伊首相的政府一个重大打击。这次选举前，马德里政府解散了加泰罗尼亚地区政府，逮捕了很多主张从西班牙独立的政界领袖。今年10月举行了有争议的独立全民公决之后，这些政界人士试图宣布加泰罗尼亚独立。随着星期四晚上的投票结果，看来主张独立的政党能够获得多两个席位的多数之后，支持独立的人士开始举行庆祝选举胜利的集会。拉霍伊首相呼吁加泰罗尼亚选民恢复政治稳定，然而多数选民都没有把票投给人民党，人民党从原来占有的11席减少到3席。美国联邦上诉法院星期四驳回了川普行政当局推迟美军接受变性人士服役期限的要求。三名法官组成的合议庭仅仅说，在相关挑战法律程序进行期间，变性人士2018年1月1号开始可以服役。一名联邦法官上星期裁决有关服役人员的新政策可以实施。川普行政当局希望推迟。川普政府正针对早些时候法院不准川普总统禁止变性人士服役的裁决上诉。韩国星期五开始调查在地川市中心烧死29人的大火。韩国国家消防总署说，多数死于星期四大火的遇难者当时正在洗桑拿浴。火情从一辆汽车开始，很快就吞没了8层楼的建筑，很多人困在楼内。秘鲁总统在对他弹劾的程序中过关。秘鲁总统库琴斯基因涉及巴西奥德布莱切建筑公司拉丁美洲最大的腐败丑闻之一而面临弹劾。在秘鲁国会星期四晚上的投票中，库琴斯基总统出人意外的过关，赞成弹劾的票数比通过弹劾所需要的87票少8票。秘鲁及保守的民粹政党人民力量党控制着秘鲁国会，曾表示库琴斯基在道德上不适合领导国家。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 VOA 卫视12月21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称，中国寻求取代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地位，并且要在这个地区重新洗牌，甚至要重组国际经济秩序。有分析称，报告大幅描述中美之间围绕未来的新兴行业以及谁将掌握控制权问题而正在酝酿的争端。这份报告把美国的外国竞争对手，尤其是中国带来的经济挑战，与传统的国家安全观念合二为一。那么美国如果要对中国进行经济遏制，将采取哪些手段？这对美中经贸将产生哪些影响？中国方面又将如何应对？中国是否需要反思自己的发展模式？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参加讨论。一位呢是英国经济与金融专家刘少佳博士。刘博士你好。
你好。
嗯，好，刘先生在伦敦通过 Skype 来接受采访。另一位呢是旅美经济学家、财经专栏作家秦伟平先生。秦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嗯，好，秦先生在华盛顿通过 Skype 接受采访。我们同时呢也欢迎各位观众、听众以及网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讨论。我们的号码呢是4001200551 4001200551。与此同时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呢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么首先呢，我想请问在英国伦敦的刘少佳博士，那么就是这份这个报告呢，对中国有一些这个非常多的这个指控，能不能请你简单的跟我们的观众、网友、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这些指控究竟有哪一些？那么其中您认为的重点在哪里，刘先生？
我认真看了一下这些指控，我觉得没有什么新意啊。比如我们说他的指控里边，一个是这个企业补贴。然后呢，这个由于企业补贴导致这个市场这个不公平的竞争，那么这种补贴早就是老问题了。这个美国和欧盟不给中国这个市场地位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说中国补贴企业。那么这里有个原因，就是说它补贴什么企业？这民企的话，应该说是没有补贴的。那么如果说我们说有补贴的话，那也是非常公开的一种我们叫产业政策。所谓产业政策的话，就是说政府有这么一笔这个科技资金摆在这里，大家一起来申请。那么这个所谓产业政策这种扶持这种补贴的话，在哪个国家都是都有的。所以这一点来讲呢，应该说呢，不是我们说不是什么就是说在西方不正常的东西。那么民企的话，政府是没有任何补贴的，除了这个产业政策的这种扶持支持外，国企的话，那政府它是股东的话，如果国企它需要股东入资的话，这也是天经地义的事儿。那么我们刚刚讲的，这是他讲这个企业，那么主要是讲国企这一块。那么的确中国国企很猛，现在是发展势头比较猛，那么他做这个我们说国家作为股东的话，他这个对企业进行这个现金的注入的话，那么也是股东的权益范围之内，无可非议。但你喜欢国企还是不喜欢国企，那是另外回事儿。那么我们讲的国企，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那么还有讲的知识产权侵袭，那么他就讲中国这个知识产权侵袭，然后抄袭这个美国，然后导致美国损失了多少多少万亿。这个我觉得中国13亿人，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大的林子，什么鸟没有啊？但是有一点，这个指责的话，我觉得如果是国家一种系统性的国家行为的话，来这个偷盗啊，或者盗窃这个知识产权的话，那应该指责。但我个人认为，国家根本就不会有这种行为。中国应该说发展到今天呢，自从入市以后，对外的一些这些制度安排啊，还是蛮谨慎的。那么不排除个别的企业、个别的人去盗用这种东西，然后产生一些知识产权的纠纷，那么这在哪个国家都会发生。但是把这种个别的企业上升为一种国家的行为的话，然后上升为国家层次的问题来对待的话，我觉得这个有点这个比较夸张。
嗯哼，好的，谢谢。嗯哼，谢谢刘少佳先生。
就是说，所以没有什么特别的新意。
嗯哼，
那么无非就是拿起来，反正总是要有个竞争对手吧。那么竞争对手，你要有竞争对手啊，总要有问题来说吧。那就还是把这些东西再拿出来 再来吵一遍，所以我个人觉得心意不大。
好，明白您的意思，谢谢您。那么现在我请问这个在华盛顿 DC 的这个秦伟平先生，您的看法是怎么样的？
大家好，这份国家战略安全报告呢，其实可以说问题没那么严重，也可以说是很严重。这个主动权呢是在美国这一方，这个解释权也在川普总统。大家知道，川普先生在竞选的时候提出很多战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认为中国抢了美国很多机会，发展机会。这一次呢可能是以比较明确的方式表现出来说，中国呢对美国的这种经济侵略啊，用的词是很严重，然后对他的国家安全形成很大的一个挑战。包括刚才刘先生也分析到一些知识产权方面啊，然后还有一些所谓的补贴方面呢，都可以说找出一些问题。如果仔细来揪这些问题呢，也不是说完全没有说法，但是呢这次其实相当于是中美这个大国博弈啊，中国被美国将了一军，就是之前呢是在朝核问题上呢，希望美国呢希望中国呢能有更多的作为，能去帮他们试图去解决这个朝核危机，但是现在这个一年下来，我相信美国的耐心可能是尽失，然后对中国起的作用应该是非常失望，所以呢他又把这个老问题就是又拿出来然后去讲，所以值得关注的就是中美之间会不会因为这个几十年的这种大好时光过去了，从过去的这种合作伙伴啊，然后一下子转为到这种战略对手啊，甚至直接竞争对手啊，是不是所谓的贸易战就要开打啊？我觉得不排除这种可能性。那接下来美国现在出招了，看中国怎么应对这是一个重点。谢谢。
嗯哼，好的，谢谢秦伟平先生。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观众听众有什么话要说，请你们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首先第一位呢是浙江的赵先生，赵先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我是这样说的啊，这个问题呢，我认为它不是表面上的经济问题，这根本上呢是一个国家之间的两个国家之间的政治问题，是一个上升的经济体同一个衰落中的经济体，也既根本上是中西文化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个人认为，川普是美国土豪。只看眼前的利益，就像农民，中国的农民啊，就看眼前的利益一样，并且川普还像那个见利忘义的奸商，他不代表美国价值观，他和台湾的蔡英文一样，是不适合当国家领导人的，他们都是民粹和起哄和残障民主的产物，川普的美国会比奥巴马的美国更难看。北京也会把川普玩到团团转，已经团团转了。川普这次到北京之后，他再次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就是听习近平的啊，所以川普跟傻瓜没有区别。谢谢。
嗯，好，谢谢浙江的赵先生。接下来一位是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我这很长时间没法发言。我认为啊，川普呢，川普有川普的利益，但是川普的利益呢，恰恰就是美国老百姓的利益，或者是美国公民的利益。川普他折腾，他不敢折腾，他为了他完全的私利，去折腾。因为美国的是一个法治的国家，而中国呢，中国不是法治国家，中国是共产党的国家。谁是共产党？毛泽东活着，毛泽东就是共产党；习近平活着，习近平就是共产党。他们又没有选举，所以说习近平的利益就是他自己的利益，跟老百姓或者说具体点说跟我有什么关系？所以说谁失败呢？苏共失败，苏共灭亡了。中共会不会灭亡呢？我相信中共很快就会灭亡。谢谢，再见。
谢谢山东的孔先生。那么欢迎各位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200551。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些网友在网上发表的书面评论。第一位呢是 Dudley Fan， 他说川普任内贸易战可能性极低，他主要呢通过改善国内环境和这个盟友的这邦交呢来减少贸易损失，只要中共还有利可图，就算美国小量的制裁中共呢，也未必就敢怎样的还击，见好就收总比经济崩溃好，贸易战开打了中共损失最大，美国只要占上风他们就会摇尾巴。那么他还说呢，美国遏制中国最佳方式是把 就业力重新的吸引回归。川普施政第一要务呢，也是这一点，要配合国内环境之优化，美中贸易差额呢就可能减少，这样一来美国环境好转，中国受惠外销，美国收入就会减少。在印太地区呢，如果美国向自由经济互惠贸易迈进呢，会与盟邦利益冲突逐渐减少，伙伴关系更加加深，中国呢自然会越发的这个艰困。接下来一位是 Micro 和和，中共说呢让你顺差啊，给我高技术，老美又不干。另外一位是哲也说，一个民主政体跟一个集权政体水火不容，斗而不破。接下来一位的是纳西田，美中贸易其实呢不是正常的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是共党政权与美国的资本家之间相互寻求利益的关系。这方面呢，中共更加有利于利用国家资本从美国的商人那里取得更多的利益。那么接下来我想首先呢请秦伟平先生来回应一下我们观众听众他们的评论和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那么有的说呢是其实美国的美中关系呢表面上是经济问题，其实政治问题，那么政治经济究竟谁领先？那么在川普的这个报告中呢显然是经济先行。那么还有就是有我们的这个山东孔先生谈到说其实呢美中之间这个关系呢是没有办法做到这个平衡平等，因为双方的这个美国的总统代表的是美国人民的利益，而中国的这个领导人代表的是党的利益。秦先生您的回应。
大家好，刚才这些观众朋友们的反馈呢也不无道理。那中美两国之间它这种冲突呢，它不光说是经济方面确实有政治方面的这种冲突，然后两国博弈呢确实也非常非常复杂我们知道中国在过去的所谓20年间经济高速发展，其实就搭了这个以美国主导的这个国际秩序，这个经济全球化的这种快车，实现了一个快速的发展。那它并没有履行它当初比如说在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的这种承诺并没有把自己完全融入这个世界新的一个格局和体系，还是按照保护自己私有的小算盘的这种小利益来计算。所以呢到现在为止呢大家都不买账，然后问题会越来越严重，加上中国本身他自己腰杆子硬了之后呢，他在一些国际问题上呢可能比如说南海问题啊，他有更多的展示自己的一个想法，就好像说我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前可能是跟美国的差距很大，现在呢要不是说跟美国去挑战美国全球老大的地位，但是呢他希望在整个亚太地区呢显示他自己的一个存在感，他必须所谓的在国际事务上也有更多的作为。那这种冲突其实是在所难免，不光说是在意识形态上面。那作为中国的崛起，对，
好，秦先生您的 Skype 呢有一点问题，我们会把您重新的这个接进来。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刘少佳先生，就是刚才呢您说到其实川普总统在的这个国安战略里对中国的这些指控呢一个是没有新意，还有一些说法呢你觉得他也是没有道理的，基本上你觉得他的说法都没有道理啊。那么我想问问您，就是不管怎么说有没有道理，就是从这个我们看到呢川普总统至少在这个书面上对中国的这个经济方面呢他态度是趋于强硬的。那么有分析说呢他这个态度的强硬呢就有很多的这个原因，像是国内的原因、国际的原因，还有呢长期的或者短期的原因，能不能请您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样，其实两国这个之间呢总是这个分分合合，合合分分，大家呢这个在贸易上呢有点纠纷，正常的事儿。那么有一点就是说可能是美方吧或者西方的一种共同意思，就是在贸易上总喜欢把贸易方面问题扯到意识形态上去。那么的的确确也可能正是与这个两个国家或者两个地区的制度相差有关。比如我们说中国信的是这个国有企业再加民企两部引签一起来这个发展经济，那么是他们形成的中国的一种发展的模式。那么这个模式你说是错还是对好，但是呢符合中国的历史也符合中国的国情，至少现在看来呢对中国来讲呢是非常适用的。那么对这个西方来讲或者对美国来讲的话，他们信奉的是反正这个国家不要干预市场，但到底国家也没干预市场大家都可以看得到，其实国家干预市场在美国来讲应该说是相对来讲还是蛮多的。那么他说我们没有国有企业，你们有国有企业，然后呢你这个中国呢你这国有企业你给他这个资金，所以让他这个很有竞争力，这样造成不公平的竞争。那么换言之你美国也可以这个改变制度啊，也可以这个成立国有企业啊，你不没有人能不让你成立国有企业来与中国竞争的。那么你现在竞争不过中国了，然后就耍赖了，就开始说啊 你这个不对那个不对，你这个要改那个要改，那么你为什么自己不调整自己的发展制度，从来不回想一下自己到底在发展方面应该呢在中国的这个成功的经验里边吸取些什么东西。所以我觉得我个人认为，就从这个学者的观点来看呢，西方的确对它的发展模式需要有反思的地方。
嗯，
那么这样子啊才能够大家双方能够更加接近，采用同样的模式共同发展。那么现在应该这么说，从这个你说我们搞这个资本主义或者搞商品经济，资本是最重要的东西，谁有资本谁为王。那么现在资本是中国，现在是资本输出的国家，那当然它要有一定的话语权，当然它要按照它自己的发展模式去发展，因为它有资本。就像以前一样，我们也就像现在西方一样，西方这个应该说我们说主宰世界经济的话也很多年了，那么也一样，谁有资本的话他就总是要把这个自己的东西附带在资本的这个输出的这个条件里边，我觉得都正常的。那么直到大家通过就是说坐下来谈，然后就像中国的一句话说，这个大家反正这个我们说应该在不同的这个观点里边尽量找出同样的东西，然后保持合作。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个报告里边啊，语言是比较积极，但实质上呢真的到应用的阶段呢肯定呢又会有另外的安排。
嗯，好的，谢谢刘先生。那么我们接下来问一下这个秦伟平先生。秦先生，那么刚才呢这个刘先生提到，就是说一个呢是中美两国之间这个两个大国的贸易之间他们肯定有这个问题，这也是很自然很正常的。另外一点呢就是说他说中国的这个这些年的这个发展呢实际上是得益于这个国企啊，那么说美国呢如果看着中国的这个国企的发展这么好不太甘心的话，自己也可以改变制度来成立一些这个国家企业。那我想问问您，就中国在过去几十年的这个发展之中呢，它的这个经济的成功究竟是得益于这个国企和计划经济呢，还是得益于这个私营经济和自由经济的发展呢？秦先生
啊，大家好，我刚才是听到刘先生说法，我是完全不同意他这个观点，因为整个经济中国在过去特别是过去二十年的高速发展，它主要得益的并不是国企，国企用了国家最多的这种国家资源，然后呢它的效率非常低，很多国企看起来是它的报表很漂亮，实力很强大，实际上它问题非常非常多，不光说是老百姓特别痛恨的这种腐败问题，它的国企的运营效率其实非常非常低，反而是对中国的就业和经济做了非常多的贡献的这些民营企业，在艰难打拼，在艰难的生存，包括这些普通的老百姓，然后利用这种低人权的优势啊，低薪水的这种优势啊，才会让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把中国送上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中国看起来是看上去很美这种感觉，实际上它内部的问题其实非常多。刚才讲到说中美两国之间的这种博弈我们承认说美国作为世界老大，现在对老二这种挑战它有各种很复杂的这种心理，但是本质上来说它希望通过中国经济的发展然后促进它整个社会制度的变革，但是过去一些年发现说中国政府的实力越来越强大，经济是上升之后它对整个社会的这种严控会越来越严，然后它整个国家的走向和美国或者国际社会的期望是有很大的不同，所以导致说未来可能会爆发越来越多的冲突。至于说美国要不要搞国有企业，我觉得这个是蛮搞笑的一个事情，因为美国是一个非常自由的一个市场经济体，然后美国的这种私营企业的实力其实是远超中国的很多国有企业，当然你中国会把十家国有企业合并成一家的话，你看起来你在世界五百强里面你现在席位会多，那其实是非常不正常不健康的一个状况嘛，对不对？那美国现在通过他们有几招嘛，对不对？一个是美联储的加息，然后他的美联储的缩表，加上刚刚通过的这个减税的法案，就这三招的话都可以让国际资本大幅度的从中国之前的一些所谓的新兴市场经济体然后回流到美国，对中国来说本来就是一个釜底抽薪的这种效应，即使美国不对中国开展贸易战，不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可以高关税的话呢，我们可以接下来看到有更多的资本，包括中国的中国国内的这种国际游资，还有一些产业资本都可能会通过各种渠道流向美国，然后促进和刺激美国经济的发展。那中国可以看到未来几年它的经济可能会持续的一个下滑，所以现在不是中国在回击美国的时候，而是自己要考虑到自己可能就是越来越糟糕的一个状况。我们知道昨天 啊，就前两天刚结束了中国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面，然后习近平先生亲自出席，他讲了讲了很多，其实最重要的两条，一条就是警惕中国的这种出现系统性的金融风险，另外一条我关注到他是要发展这个乡村的经济，农村的经济提供一些扶持，这就是中国对于美国接下来要采取的贸易战也好，还是其他的这种措施也好，中国其实很不希望跟美国发生任何的直接的冲突，因为实力在那里摆着，但是呢他已经是做好准备，万一跟美国发生冲突的话，他可以实现重回这种计划经济道路，走一种闭关锁国的方式，这个是值得海外的各种观察人士还有中国的老百姓要警惕的，或者要值得关注的。谢谢。
嗯哼，好，谢谢秦先生。那么不管怎么说呢，就是我们也知道美国的这个创新能力呢是全世界有目共睹的，比方说从它的像是不管是它的麦当劳，尽管不健康，还有饮料可口可乐，以及到后来这个互联网的发展，这个还有到现在的像是无人驾驶这个智能机器人，这个都是美国的这个领军的这个地位呢是不可否认。而且我们看到的呢是美国不停的这个指责中国在抄袭它的技术，而不是反过来。好，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分享一下各位听众观众网友在互联网上的这个评论，接下来我们再来接电话。好，首先呢第一位是李忠本，他说呢习近平撕掉了韬光养晦的遮羞布，暴露了其共产原教旨主义主张，可能出于他对独裁的认识及形势对红二代的危机感，那么独裁者呢往往是过高估计自己的实力，急功近利的对外扩张，造成现在国家周围没有朋友，国内呢则是全是敌人的这个事态，那么美国完全没有必要恐惧中国的红色恐怖的威胁，美国要和民主国家联合起来，以普世价值和市场要求就能够抵制中共的国家资本的侵蚀和渗透。接下来问的是 Cool Politics 酷毙了，并非个别企业盗取美国智慧财产，而是全面性的盗取，况且中国企业有多少不具有政治任务的，特别是中国大部分是国企。接下来一位是 Peter Wang， 他说呢中国是在 WTO 规则下与世界和美国贸易的，这些规则呢基本上是在美国指导下制定的，符合美国国家利益，并不完全符合中国国家利益，很好的观点。那么他说呢中国与世界贸易呢那是商业行为，不能强迫美国或者其他国家必须和中国进行贸易，如果发生纠纷呢中国愿意在 WTO 规则下进行仲裁，可是规则制定者却不愿意遵守自己制定的规则，那么请问嘉宾该如何进行有规则的贸易。接下来问的是 Micro 和和，他说呢打贸易战没有赢家吧，只是输多输少而已。接下来问是田雅硕和说货，关于 WTO 呢根本是中国把 WTO 的规则给践踏完了，然后希望软弱的 WTO 委员会裁决，那么川普看透了这一点，所以才有他这样的决定。好，接下来我想请在接下来我们再来接电话，对不起啊，第一位呢是湖北的吕先生，吕先生你好。
你好，两位嘉宾好，我要说一个观点啊。我认为呢这个所谓的这个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呢这是不必要的一个这个非常没有意义的。
是，
我说的是美国应该反思这30多年来这个跟中共搞这个所谓的关系正常化之后，他的这个经济的这对中国大陆这个总体的这个经济政策是不是有严重的问题，是不是考虑这个要反思他这个政策方面的问题啊，要重新把这个他们这个对的中共的这个政策要改变一下，不改变一下呢，这个吸血鬼在中国大陆是就是说疯狂的吸中国人民的血，那你还向这个吸血鬼来输血，你是不是政策有了毛病，有了重大的毛病，对美国人民也是不公平的。我说完了。
谢谢湖北的吕先生。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刘少佳和秦伟平两位来到节目中。时事大家谈呢是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的焦点对话节目呢，我们将与您探讨中国恢复高考40年公平是否自在人心，请您按时锁定收看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宇宙，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